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今天要来讲台湾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她影响了台湾历史，也影响了台湾的社会运动，而且呢，她是一个苦命的养女。我们都知道养女就是父母亲因为养不起孩子，把她送给别人当做养女，那因此养女从小常常受到各种苛待。所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谁呢？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谢雪红。我们把场景拉到1918年，也就是距离现在106年前的6月，那个时候台湾还是在日本统治下灯光非常的幽暗的时代。那么在台中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地区名叫汉溪，现在汉溪仍然在汉 K。 那么汉 K 附近有一个叫石头摊子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住了许多的工人，因为台中地区开始发展地方的小小的手工、木工、铁工等等的那些工业的地方，就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的亲戚曾经住在那里过，所以我曾经去那里待过，那里叫九桃东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边的，像很多石头做的，像石头摊子一样，九桃东啊这样，就像河堤边的那个摊子一样那么在石头摊子这个地方呢，有一个18岁的养女谢雪红。那一年她18岁，她带着无限依恋的眼神，在六月的这个夜晚她看着自己残破狭小的居处，那么寒酸，她一无所有，她作为养女什么都不能拥有，除了做苦工之外，她已经苦命到受不了了，所以她什么都没有带，只穿着布做的夹脚拖鞋。那么那个时候布做的夹脚拖鞋是什么？其实就是用布的布条子绑在一个木屐上面的，叫夹脚拖。那时候是这样，从后门走出去，朗朗苍苍的，他走上了夜路，走到九桃东澳附近。那么南来北往的火车的铁道就在九桃东澳附近石头摊子附近穿过，他走到一处铁桥的石头路上，不知道是不是脚步太仓皇了，他夹脚拖鞋的布袋子就断掉了。那么他的木屐断掉之后，他也不管了，没有办法穿，就光着脚踩在石头摊子上，踩在铁轨旁边的石头路上，也不管多刺痛，继续向着夜间的火车的铁桥一直走过去。走到那里之后，他暗暗地躲在杂草的草丛里面，他要等待南下的最后一班夜行的列车。因为他自己一生的苦命，从小他的家庭困苦，他父母亲养不起他，又背负了债务，好，就只好把他卖给人家当养女。而养家的主人觉得他只是买来一个奴隶，所以把他当从小就把他当苦工一样，叫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家务，而且做最苦的家务，给他最艰难的最少的衣服穿，而且常常是日子过得非常饥饿，三饥两饿的，常常没有东西吃。不仅做苦工，做得不好还要被殴打，他的养母非常的刻薄，不仅打他，而且还把他抓过来直接对着他的手臂这样咬下去，咬得他皮开肉绽流血。因此他就在这样苦命的环境里面过了10来年之后，他觉得已经受不了了，这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有一个亲戚自杀了，他觉得自杀也是一种解脱吧，至少不用再这样苦命下去了。而石头摊子这个附近因为有纵贯铁路冲过，那么这一带的火车的铁桥上面有好几次卧轨自杀的记录， 在不久之前还有一个妓女因为不堪被欺负，被那些人殴打，所以她卧轨自杀了。谢雪红就在茫茫的夜市之中想着说，就这样子卧轨自杀也是一种解脱吧。就他趴在那个铁道旁边的时候呢，突然耳朵里面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而且有人提着小小的电火石灯，就是那种用硫磺做的那种电火石灯，在暗黑之中一直喊着他的名字，他的谢阿女，阿露啊阿露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看到说，啊，他的拖鞋在这里，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全身颤抖，脸色惨白，趴在那个铁轨旁边无声的哭泣着。这个时候他们抱着他，而谢雪红等待的那一班夜行的列车带着强大的风轰轰然轰轰然从他身边开过去了。最后一班列车开过去了，他的命被救下来了。人们就把失魂落魄的谢雪红带到另外一个姐妹的家里去，劝她一定要活下来，因为活下来才有希望。谢雪红经历过死神，经历过这一波连死都无所畏惧之后，他内心生出了一种新的勇气。他觉得如果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于是他走向自己冒险的人生了。随后不久他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问他愿不愿意当他的姨太太，为了摆脱养女的命运，他答应他了。可是他要求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这个世界，他至少死前要看看这个世界长得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男人带着他离开台湾到大陆去旅行。有一次他们在北方旅行的时候，看到一列游行的队伍走过去了。那个时候天空中下着冷冷的大雪，那一列游行的队伍走过去之后跟警察发生冲突，白色的雪地上面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痕。所以他本来名字叫谢阿女，他决定帮自己取名字叫谢雪红，像雪地一样红的鲜血。后来回到了台湾，那个男人当然原来有他的家室，所以谢雪红也觉得自己不可能永远依赖他，然后自己独立起来，站立起来，所以开始学裁缝做衣服，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变成一位裁缝，能够做衣服了。而且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了。1925年的时候，他想还要受到更多的知识才行，因此跟另一位有思想的一位叫林木顺的人，他们一起到大陆去。跟林木顺还有跟谁呢？他们同船的还有一位泸州李宅的李友邦，他们一起到上海去，坐在流网的船上跑到上海去。后来在上海，他们三个人各自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李友邦他决定到广州去读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期的学生。而谢雪红跟林木顺呢，后来到了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去，他们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团体，然后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去读书了。换言之，他变成了共产主义培养的未来的干部。在东方大学的时候，后来我曾经请在莫斯科的朋友，一位姓白的教授哈，帮我去找找有没有谢雪红的资料。因为苏联后来解体了，解体之后许多资料可以开放了，那朋友帮我去看，我发现谢雪红在那边他的很有意思，他叫谢阿女，可是他的资料里面记载了他在学习上并不是很好，也就是在阅读上面他好像不是特别有阅读能力，但是他上面记载说他对于群众以及对于人群他特别有组织的能力，特别有活动力去把人组织起来结合起来。这是他里面的评语，说学习上不是太好，但是呢组织群众能力特别好，特别有行动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特性。当然后来我读谢雪红的传记，就是我的半生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其实有一点阅读困难症，我们现在叫识读症，就是说你阅读上啊，要读很久你才会能够读进去，仿佛那些字在阅读上你读不下去的。反而他有很强的行动力，这当然跟他从小作为养女非常的困难有关系啊，他没有能够有一个读书的环境，从小识字的环境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因此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来写作。所以有人说 他要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他的困难就在于他没有办法在理论上去说服许多人，他只有在行动上采取了行动的力量才能够领导人。好，谢雪红和李木顺一起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读书，其实在那里也认识了许多从日本到共产国际去读书的日本共产主义者，那么也认识了世界各地的去送到共产国际去念书的人，包括大陆的也有许多中共的地下党的人，这时候也都就去那里念书了。1928年的时候，谢雪红跟林木顺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底下呢，一起组织了台湾共产党。没有想到吧，1918年在铁道旁边准备自杀的那个小小的养女，十年之后她竟然组织了台湾共产党，成为创党人。可是在这一年，也就是1928年4月25号这一天，在上海他面临另外一场生死存亡的关头了。4月25号这一天，在上海成立台共之后的谢雪红，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从他的后门敲门。谢雪红惊觉到说，哎，不对劲啊，怎么会从后门敲呢？他从窗子对外看去，有几辆车子停在马路上。他转头对其他人，也就是他的同志说，啊，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他的共产党同志一个叫杨金泉的去查看另外一个房间，回来说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他说，啊，林木顺已经逃跑了，跟他一起创党的林木顺已经逃跑了。谢雪红听到林木顺逃脱的时候，心里稍微放下心来，因为林木顺是跟他一起在1925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的嘛，所以两个人都是受过革命理论跟武装的训练，也同样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日本共产党的指导下回到上海去组织台湾共产党的。那么在上海组织完之后，准备回到台湾发展。那当时共产国际给谢雪红跟林木顺的指示是说，你要先找出已经参加了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台湾人，把他们组合起来结合成为台湾共产党，因为本来没有台湾共产党，各自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嘛。所以谢雪红又跑到日本去接受日本共产党中央的对台湾革命理论的指示，他有党纲，有理论，党的组织原则等等的指示他，而且他接触东京的左翼的一些台湾学生，那么准备拉拢他们一起加入党。那共产国际还指示说，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共的真正的名称是什么呢？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但因为不少台湾人在上海、厦门、广东在活动，有一些人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必须寻求中共的协助。所以谢雪红回到上海组党的时候，其实有日共的力量在协助他，还有中共派人来协助，只是他没有想到说，怎么一组织政党了，就马上遭遇到这样的搜查跟逮捕。那林木顺先跑走了，所以至少没关系，还保存了实力，还有另外一个人。可是当时创党的很多重要文件，包括党的各种纲领，都在他身上。那前一天晚上本来要林木顺说要带回去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可是林木顺发现他的住处有人在盯梢了，所以他又跑回到谢雪红的住处，跟其他同事一起打地铺睡觉，想不到一早就有人来了。这个时候谢雪红在想，既然敌人都包围跑不掉了，要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故意穿上东方大学发给他的皮靴。我们都知道苏联俄国那边天气非常冷，下大雪，所以他的皮靴是一种长筒靴，有大概一尺来就是30几公分高，那有几十对的那种鞋带的扣子要慢慢扣起来，所以他一边扣袋子一边想说怎么来应付敌人。所以当他袋子扣完一打开门的时候，便衣的日本警察就冲进来大叫说，找谢女士，找谢女士。他这样一讲的话，谢雪红转念一想说，如果是因为台共的案子要逮捕他的话，应该找有证据明确，应该他的名字当时代号的名字叫做谢飞英，所以应该讲谢飞英才对。但是讲谢女士会不会是因为上海读书会还有一个姓谢的人叫谢玉娟，所以他就假装说他不懂日语，故意用中文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因为日本警察他们冲进来 这时候日本警察就胡乱的压着他就走了，走到楼梯口，他才听到张茂良跟他说林木顺逃走了，那些文件被抄走了。他大惊失色，他心里想说糟糕，这个党才成立十几天，对不对？最重要文件就暴露了，这多大的损失啊。要知道这些台共重要的文件啊，最后在哪里被披露出来吗？在日本总督府警察严格制，也就是日本后来把统治台湾的整个史料整理之后，把这些他们的纲领一点一滴都披露出来，多么有意思啊！原来真正文件都被抄走了，然后警察严格制把他们资料留下来了。当然其中跟组织最密切的就是纲领里面的政治大纲，重点是说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本身上残存着颇多封建性的遗留物，然而革命主力系无产者农民，就是没有资产的农民，是故台湾革命的社会性质内容为对社会革命具体丰富展望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民主哈，同时也是要颠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台共的成立大会是在日本共产党的指示跟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底下4月15号在上海成立的，想不到成立10天日本的警察就来抄了，而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有派人过来帮忙，那这个人化名叫什么，叫彭荣，就是彭祖的彭，光荣的荣。那谢雪红曾经认为说这个彭荣就是国民党联俄荣共时期啊，中共派他加入国民党的一个农民部长叫彭湃的人啊，就是激情澎湃那个彭湃啊。但是呢事实上当时按照历史的考证，当时他澎湃在别的地方从事农民运动，所以有人就说谢雪红的描述跟中共的处理原则，当时应该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之一的瞿秋白，因为瞿秋白这个创党的元老才有那么深厚的理论基础，所以其实台共当时的指导纲领在理论上是非常深刻的哈。那么理论上实际上都是由日共跟中共共同来做的，所以他的政治纲领里面包含了好几个东西，包括劳动运动的对策提纲、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青年运动提纲、妇女问题等等等等的，这些重要的文件全部被抄走。我后来看到总督府警察严格制里面这些文件的时候真的很震撼，因为日本人居然保留的这么详细，作为史料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披露出来。当然谢雪红虽然很着急很懊恼，可是他很冷静，他就跟日本警察说，我自己很苦命，我是养女的出身啊，而且我不认识字，文化水平很低啊，这个也是事实，所以他想要推掉加诸他身上的所有罪名，但是文件被收走了哈，这个严重性实在难以估计，可是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苦命的养女了，也不是那个被人家买去当二房的姨太太的那个养女了，而是一个赴苏联学习过的有世界革命经验受过训练的人了，所以他被日本政府逮捕之后他要押解回到台湾，因此他觉得就算是被日本人押解回到台湾他也要有强大的使命感，虽然前途茫茫，但是他终究比养女时代被虐待虐待到想要自杀好太多了。可是对于台湾的知识分子来讲，谢雪红像是一则传奇，因为一个不识字的养女，一个那么苦命的孩子，一个从九桃东岸那种最底层出来的一个女性，怎么可能跑到俄国去学习呢？这样的一个养女简直像一个革命传奇人物一样，所以台湾的知识分子之间已经开始传说谢雪红被逮捕的事情了。1928年5月的时候，谢雪红被日本政府从上海押解回到台湾，他押解回来的隔天，台湾日日新报，就是日本人的报纸哈，刊登了一则暗示性的消息，消息写什么呢？写着在对岸，就指中国大陆哈，在对岸逮捕一个摩登女郎押解回台了，然后很多人就悄悄传说说啊，谢雪红回来了，因为摩登女郎只有谢雪红会穿着长筒的俄罗斯式的长靴，然后像一个摩登女郎回来了。 六月初的时候，五月押回来嘛，六月初他就被释放出狱了，因为没有发现他真正的证据，而且他很能够伪装说他根本不认识字。事实上他真的有阅读困难症没有错，但是他终究是受过训练非常有思想的一个女性，所以六月初他就被释放出狱了。这个传说中的女性马上离开监狱之后，马上就有人去看她了。谁呢？蒋渭水。蒋渭水去他居住的旅馆探望她，然后还陪着她从台北坐车回到台中来看望家人。谢雪红跟蒋渭水在火车上那么长的四五个小时的旅程中，详细的谈了台湾的情势。谢雪红认为说，蒋渭水是为了争取他而这么做的，想要争取他变成是台湾民众党的一个支持者。可是过了几天以后，组织台共的一个中央委员林日高也来台中看他了。他们决定说，因为林木顺没有办法回到台湾，他被日本殖民政府通缉，所以谢雪红补为台共的正式的中央委员。那么谢雪红是一个企图心很强的人，所以他要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展开他所有的群众运动了。那么他如何结合群众，如何开展他后来的所有工作呢？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讲到谢雪红回到了台湾，一个悲惨的趴在铁道旁边准备自杀的养女，经过十年之后，她历经了革命，走过了莫斯科，走过了中国大陆北方的雪地，经过了各式各样的磨难训练，她成为一个革命的女性回到台湾了，而且是被日本警察押解回到台湾的。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传奇呢？而谢雪红他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强的人，他既然要回来台湾发展共产主义革命的话，就要依照最初的政治大纲来做事情，而工农群众路线从来就是共产党的方针。可是谢雪红一个女性单独一个人有什么群众基础呢？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跟台湾当时左翼的阶级团体，也就是农民组合，还有政治团体文化协会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六月的下旬，为了跟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接触，而这两个团体主要的活动的中心都在台中，所以他在台中公园附近的大正厅租了一栋日本的宿舍。那么这个日本式的宿舍里面呢，就慢慢变成台湾的文化圈子里面大家互相来来往往的所在了。农民组合的干部包括了简吉、赵岗、杨春松、杨克培等等的这些干部陆陆续续去拜访他，跟他认识，那么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当时农民组合是最活跃的嘛，全台湾有27个地方的支部，会员24000多人，那么各地的农民啊，不断跟制糖会社抗争，而且越来越激烈。可是农民组合缺少干部去各地领导，因为群众如果只是像乌合之众这样去对抗，然后几个人被抓，然后就没有人领导的话是不行的，所以要训练干部。因此建吉跟赵岗就跟谢雪红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组织看看怎么训练干部。所以谢雪红就提议说，我们来办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那么谢雪红当然也希望能够从此开始训练这些青年的一些思想。那么从1928年6月24号开始呢，农民组合本部的事务所就召开了青年部跟妇女部新设的一个会议，而且呢举行联合研究会，也就是谢雪红要帮农民组合强化青年部跟妇女部，那么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就不一样了。然后7月的时候，青年干部训练班也成立了。那么他们开出来的课程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但是其中的这种思想训练当然慢慢转向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像在青年干部训练的课程里面就有这样的课程啊，像简吉主讲的现代的农民运动，还有官有地方领的问题，殖民地政策的批判， 殖民地政策的由来与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各机构的问题等等。那么谢雪红主讲什么呢？主讲他去莫斯科所学习到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以及西莱安事件批判，然后批判西莱安事件里面日本对于台湾老百姓的镇压，以及西莱安事件借由传统的宗教去反抗，他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谢雪红的介入之下呢，农民运动已经逐步转向了，从一个农民的纯粹的抗争团体慢慢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农民革命，然后跟殖民地的反抗运动结合起来了。可是我们要知道1928年日本的情势已经开始改变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断抬头，而这一年的3月15号日本政府对于日本的左翼运动开始采取压缩政策，所以历史上称之为315事件，也就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军国主义者对日本的共产党、劳动农民党等等的发动大量的取缔，乃至于逮捕日本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宣布这些团体非法，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在这样的镇压底下呢，作为台湾的同盟者，农民组合当然要宣布去声援他们，所以各地台湾农民组合各地举行各种集会抗议，号召农民参与，然后发出各种声明。我在警察严格制里面看到许多那样的声明，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你想台湾的农村里面的农民，像中立，像新营，乃至于高雄啊，乃至于竹林这些地方，这些农民共同发动去支持日本的农民，即使它只是一种声援，可是我们都知道说对于农民来讲，你可以用这样来开拓他们的视野。另外呢，在1928年七八月的时候，他们慢慢觉得说整个农民组合的对抗已经越来越激进了，可是他们的各种各地的活动互相都不知道，因为当时电话啦、通讯都不方便，所以要不要来组织一个宣传刊物，因此他们准备办一个刊物叫情报，情报哈，来发动这种宣传。那么简辑就在台中农组的本部发挥一种组织调度的任务，但是钱不够怎么办呢？他就请谢雪红来帮忙募款。事实上剪辑在经费上一直很缺乏，然后农民组合也缺乏经费，因为农民真的很穷，你想想看已经被制糖会社那样剥削了，而剪辑又不善于募款，所以借由谢雪红的声望他可以帮忙募款。因此谢雪红在一个农民组合干部的引介之下，到台中的雾峰去拜访过雾峰林家的林佑春，还有拜访另外一个地主叫林峰，林峰枫树的峰，他也是一个中部的一个思想开明的地主，通过他的拜访去募款也比较容易。而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社会里面他真的非常引人注目，我们讲过了，他不只说到俄国去参与的革命的圣地，而这个革命圣地已经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当年林献堂曾经带着他的孩子到欧洲去，然后游历世界一周，后来留下了一本书，就是他们的游历的记载，那已经非常之难得了。你想要有多少钱多少资本才能够进行这样的出国的游历呢？可是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圣地的苏联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养女去到那里，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人们会敬重她，也敬重她的传奇，所以她募款会更加的容易。那么通过这样的活动，谢雪红认识了农民组合所有的干部，而这些所有干部里面，包括了造港大渡的各地的地方的农民等等的，他很会做群众运动，他虽然阅读上有一些困难，但是群众运动他很容易跟群众打在一起，所以他在大渡认识了一个大渡农民组合的一个干部叫蔡某西的，蔡什么西的，那么大家都叫他 K 阿兄，就是大家叫他西仔兄 K 阿兄，他在地方上很有威信，那么他也跟谢雪红非常好。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1927年谢雪红认识的这个 K 阿兄，在1947年经过20年之后，228事件的时候，居然是谢雪红在逃亡的时候协助谢雪红，掩护谢雪红藏匿醉酒的地方，就是这个 K 阿兄把谢雪红藏在他大肚溪边的一个小小的农民的公寮里面，就这样躲了好几个月，真是不可思议的历史的这种机遇哈。当然谢雪红也去拜访了叶桃，就是杨奎的夫人叶桃。那这时候叶桃在旗津那边旗后小学教书，他也去简娥的家里面找到简娥。当然这时候这一次简娥不在哈，可是后来终究发展了简娥的关系。所以通过剪辑，通过农民组合，通过募款的活动，谢雪红几乎认识了台湾文化运动农民运动里面最活跃最重要的这些领导者，建立起来一个人脉。当然这些人脉也就是成为后来他发动228武装起义的时候，在台中发动群众运动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群众基础的原因的所在，因为他有这样的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事实上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发动起来是从日本本土开始的，所以1928年3月15号从日本开始逮捕共产党，逮捕日本的劳动农民组合之后，其实整个情势已经非常严峻了。那么台湾这边还不甘心，因此希望能够更加的加速来组织农民群众，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组合起来，所以需要印刷纸张，印刷宣传刊物。可是你要印刷刊物，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日本特务更加的注目。那么日本怎么来监察他们所办的这个机关刊物，怎么渗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讲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日本开始，在1928年3月15号开始大逮捕之后，整个情势就越来越严峻了哈。那么对台湾当然也一样，它的镇压也就越来越残酷。那为了把农民分散在各地的力量更加有力的组织起来，让他们不要觉得被镇压之后孤单无助，乃至于一些被逮捕的干部因为家里没有生活费用，所以他要募款去帮助这些人啊。因此谢雪红帮助了剪辑去募款，那剪辑他们也到处去募款这样。但这时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农民组合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只能够在抗争的现场互相口耳相传，但是传来传去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想要出版一份自己的刊物，可以自己在私底下流传的。那为了节省成本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有印刷机，所以就用油印的。因为要油印，所以需要有人来刻印，刻印刻完之后，然后再悄悄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印。这个时候日本殖民政府就派出了特务全面追踪，因此到了1928年这一年秋天之后，在中立那里农民的抗争人历史上称为中立事件，有好几度的抗争，很多人被逮捕了。剪辑为了传播中立事件人被逮捕的消息呢，所以赶紧要在农署发行油印的机关报情报的时候把这些讯息都写进去。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为什么这些情报写进去的每一次他们要情报发出去敌人都知道呢？因此日本特务一知道的人就开始怀疑说，我们内部是不是有内奸呢？所以剪辑就决定说，情报的这个事情要由专人来负责，其他人不得过问，就是不要泄密出去。这个时候情报的工作呢，就由剪辑在台中农组的本部选稿子，稿子选好之后刻蜡纸。我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用打字机的话可能忘记了，就是蜡纸就是可以签在那上面之后，它可以透到下面一张纸去的哈，刻蜡纸。然后有一个叫谢彩的农民哈，一个很贫困的农民，把刻好的蜡纸送出去油印，那直接在外面印好之后寄发到各地去。好，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终于不再泄露出去了。结果这一年冬天以后，负责刻印的这个蔡彩因为有其他任务嘛，那么而且他的身份也暴露了， 紧急就叫杨克煌来代替阿彩啊，那做这个联络工作。杨克煌每个月到农署的本部去一次，跟剪辑拿刻好的蜡纸，然后带到台中商业学校，其实就靠近台中一中附近，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去，然后把东西交给简娥，然后简娥再刻印，印好之后杨克煌隔天去拿，然后把印好的情报带到各地的邮局去邮寄，然后寄完之后各地的农署的本部就可以收到了。这件事情一直做到1929年212事件的大逮捕为止。后来谢雪红说，为什么会有内线的问题，他一直搞不懂这样。直到日本在1945年投降以后，谢雪红听当年的特务讲才知道，原来什么呢？原来日本的特务是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然后日本的特务把隔壁房间的那个房子的租下来之后，从隔壁的天花板上面，那天花板在上面是相通的，所以从隔壁的天花板爬到农署这边本部的天花板上面来偷听，偷听之后才知道不是由于内奸，而是由于当时的压力太大，结果他们这些特务只好这么干，这样。好，我就觉得谢雪红他们当年在那里的对抗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当然1928年面对着日本的压力，日本的农民组合所碰到的压力，日本社会运动所碰到的军国主义的压力，碰到大逮捕，台湾这边当然觉得要开始起来强烈的反抗，否则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在1928年年底要举办一个第二次的农民组合全岛大会，那么这次全岛大会要把所有人聚集起来，把全岛各地的农民组合的干部全部聚集到台中市的一个剧院里面去，乐舞台剧院里面去，然后再聚集开一场大会，并且要发出一个最强烈的声明，去声援日本的农民组合、日本农民党等等的啊，就这样子。所以开始整个活动就开始动员起来。不过在这个动员的过程中，我倒想讲一下发行刊物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了发行刊物会被查缉，对不对？那么谢雪红他们是有特务在各地查缉。我倒想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这太有趣了因为在1984年左右胡德夫他们刚刚成立的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称呼原住民不叫原住民，叫山地人，或者叫高山族，或者是原住民族都还是一个更早的名词了。那么当然在学术上台湾的原住民族应该称为有两种称呼了，一个叫先住民族，因为他是先住到台湾来的，毕竟是南岛语族嘛，迁徙过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在当地原住在这里的，而是不断迁徙的，因为人类的起源是不断流动的所以台湾是南岛语族流动过来的，因此称为先住民族比较准确。可是在1983年的时候，原住民权利促进会要宣告成立的时候呢，大家在讨论，所以我决定用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好，为什么叫原权会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人类学者叫王志敏当时是在中研院的一个人类学者，王志敏就提出来跟胡德夫说，如果你要帮台湾现在山地人或者高山族都是一个歧视的名词，你要取一个准确的名词的话，应该叫先住民或者原住民。那时候胡德夫决定要成立一个就是这个权要有一个会讯通讯到各地的部落里面去。那部落里面有许多教会嘛，教会里面乃至于地方的村干事等等能够收到这个会讯，也就是说他把原住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通过这个刊物给传播出去。那我当时因为在报社工作，所以胡德夫就请我在这个编务上面做各种协助，当然我也进行采访还有编辑的工作，看稿子啊等等。因此我参与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王志明这个人类学者提出来说，我们可以选择原住民族或者先住民族。那胡德夫也在犹豫要用哪一个名字后来我想到说，如果你要成立 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的话，或者先住民权利促进会的话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简称的话，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叫原权会，而先住民权利促进会叫先权会。我就建议他们说，那如果叫先权会的话，还不如叫原权会更好听，因为原权会听起来像有源远流长，然后力量源源不绝，这样，所以叫原权会比较好听，而且比较有力量。那未来的会训就叫原权会会训，哎，胡德福就同意了，他觉得这样很棒，所以就取名字叫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其实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下来，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其实应该准确，应该叫先住民权利促进会。好，那后来我们就做了会训了。会训做好之后，我们要准备从寄送到全台湾各地去，也就是各个部落啊。因此福德夫去查各地的长老教会，乃至于各地的教会的，特别是在山地部落的这些他们的地址，然后名单一个一个查出来，然后乡公所办公室等等地址都查出来了。但是我们要把信寄出去啊，怎么寄呢？你知道那些信弄起来是一大摞一摞一摞，我们都贴好了邮票了啊。那胡德夫那时候就跑到我家来，我们一起贴邮票啦，东搞西搞，然后弄完我们就说，不对啊，如果我们这样一整批投进邮箱的话，那些特务要不要封锁我们这些信呢？那信就是刚好整摞被他们收走怎么办？于是我们就说啊，那这样我们分开到各地去投邮局好了。那台湾各地有邮箱嘛，台北市，其实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到各地去投到邮箱啊。然后整个晚上大家跑来跑去，跑到很晚，最后东西很高兴回来说，哎，跑了各地终于寄出去了，然后很开心的聚在一起在那边喝酒，很开心。过不久之后，胡德夫回头跟我说，阿杜啊，没有用呢，没有用诶。说为什么没有用啊？他说我们寄到部落去的时候，部落直接在部落里面就把它拦截了，部落的邮局没有收到，就把它拦截掉了，这样在部落拦截了，所以我们终究没有寄达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插曲啦，就是在戒严时代的一个插曲故事啊，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的故事。当然跟谢雪红他们的故事还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他们从隔壁房间爬天花板过来偷听的，而我们是信寄出去了，但是寄不到，因为他们在后面末端把它，事实上各部落其实很集中嘛，每个部落都非常集中，那么部落上的管制当然更加集中，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么至于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如何发动起来啊，各地农民怎么到台中市的乐舞台剧院去参与这个聚会呢？其实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而且那么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那么样的一种人格的生命的典范，我们下一次再来慢慢诉说。